是要读圣经啊，因为这个是特别执着神圣灵对于教会历史的解释。我们看过教会历史，我们也看过马丁路德怎样带着教会啊，可以说走出黑暗，教会黑暗时期的影子，然后的的确确把曙光带给我们。那么现在我们要问，到底圣灵对于这样的工作是怎么看、怎么解释的？所以我想我们还是要看第三章，其实第三章，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，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按名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就改革运动来讲，是全世界都有名的，但是圣灵要求的是，它不能是对的，而且它必须是活的。改革的意思就是错了，现在我把它改过来，教会错了，现在我们把它改得对了，把它归正了，这个就是普通所说的 Reformation。Reformation 有两个解释，有两个翻译，一个叫改革。那你如果问长老会或者改革宗弟兄姊妹，他们一定说这叫做归正，因为圣经里的确有归正这个字，归正这个字，所以表示你本来不正，现在把它归正了。那么难道教会只要正了就对了吗？教会难道说对了就对了就行了吗？不是的。所以很明显的，这里说出主的心意。那么不错，今天就做改革的工作来讲，的确是圣灵的工作。我们说过，这不是马丁路德做的，马丁路德没有力量做这个工作，他这个人也没有条件做这个工作。虽然他是德国人，虽然他很有个性，虽然他个性非常的坚刚，但他到底也是人。所以今天回过头去看，马丁路德所做的其实是圣灵做的，是圣灵把马丁路德逼到一个情形，他非走那条路不可。好像圣灵呢，就把好像这个对于这个人从索多玛、俄摩拉还不肯出来的时候，结果是天使硬是把他拉出来的。所以你回过头去看，这改革的运动肯定是圣灵的工作，没有疑问的。所以现在讲到圣灵对于教会的解释，对于教会历史解释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说神不满意。那不满意，因为他对于教会的要求是个高要求、高水准的要求。所以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，今天不是我们觉得我们好就好，我们要是神满意不满意。如果神满没有满意，神就不会有安息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神一定要把教会带到完全的地步。所以下面圣灵就这么说呢，他是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所以对于改革运动来讲，神所讲的圣灵的一个结论是什么？在我神的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这不是说在人面前不完全，在人面前有完全的地方，但是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那我们会不会觉得好像圣灵太苛刻了一点？怎么改革运动已经这么大了，结果你看见神的目的好像神没有满意？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，今天基督的元教会的元首对教会的要求就是这样的要求。你说我们人已经很多了，你说现在我们聚会已经很不错了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主所要的不是错不错，不是表面上好不好，不是归正不归正，主要的是个活的教会。所以呢，我们说过，主说他们就一样是完全的。那么为什么不完全呢？那么圣灵就自己解释了，因为当我们主启示他自己的时候，他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。那谁有神的七灵呢？当然是我们的主。谁有神的七星呢？当然是我们的主。是谁在那说话呢？是这位主说话。对谁来说话呢？对一个不完全的教会说话，对于一个光是对但是不活的教会在这里说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就证明如果主启示他自己的话，你就知道说主是以他自己做标准，他的标准在什么地方很清楚的。一个讲到那有神的七灵，表示教会是属灵的；有神的七星，表示教会是属天的。所以今天教会对了没有用，问题这个教会属灵不属灵，教会属天不属天。所以这样我们再来看这个16世纪的改革以后，我想我们对于路就更清楚了。 那么讲到他带到完全怎么办呢？所以神就兴起的圣城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在撒迪教会神就呼召的圣城。那这一班得胜的有什么特点呢？他们穿白衣。为什么穿白衣呢？因为他们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。所以可见呢，在各个运动里面，人还有可能沾染污秽。那么什么污秽呢？很简单，你看，你如果教会是属天的话，今天教会有个难处，会沾染属地的污秽、世界的污秽，这是第一点。那么如果教会是属灵的话，那么今天那个污秽什么污秽？当然是肉体出来的污秽。所以什么时候人属肉体，教会就不会属灵；什么时候这个教会一属世界，当然就不会属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教会有一半人穿白衣，他们第一拒绝属地的污染，第二拒绝属肉体的污染，所以这些人是穿白衣与基督同行。所以我们从这里就能知道，在教会的历史里面，圣灵是怎么做的。所以上个礼拜我们特别给弟兄姊妹看见说，马丁路德，感谢主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他的影响不止影响了德国，也影响了什么？也影响了北欧，就是丹麦啊、瑞典啊，还有这个还有芬兰啊，什么这些地方，挪威啊这些地方。那么按理来讲，本来应该这个改革的风潮，或这个旋风要席卷整个的欧洲大陆，但是很可惜，也许因为人不忠心的缘故，所以你看后来到一个时候就不能再往前去。结果你看见说，结果这个在黑暗时期的教会就出来反扑了，这个反扑的结果就是所谓反改革运动。所以后来，这就是后来为什么在欧洲，你看在整个的法国没有转向，整个的西班牙没有转向。那因着西班牙没有转向，那西班牙、葡萄牙所征服的南美整个完全被席卷。那包括今天的法国，就要讲法语的，你看从法国他们去的，你看很明显的，那么世界这些地方还是走从前的老路。那么意思就是说，圣灵所做的工作本来应该为了全世界的，但是很可惜，你看见吗？我们今天就是很容易满足，我们就很容易就够了，神可以做更大的事。结果呢，不错，德国已经很好了吧，北欧应该很好了吧，但是圣灵呢，其实可以做比这个更大的工作。所以我们从这里，我们要学一件事，不要以为说有主的同在就可以了，我们要问说，当今天有了主的同在，会不会我们今天因着我们不忠心的缘故，主本来可以走更快的路，主本来可以走更广的路，是谁限定的他？是我们这些人限定的他，因为我们不属灵也不属天。如果教会能属灵，教会能属天，也许光景就不是如此了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就是这里很重要的一个教训。那么但是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不错，马丁路德慢慢他们来了以后，慢慢路德会就形成了。如果你看见路德会，或者说你看见今天神的教会被恢复以后，和当时在黑暗的不能够相比，不可同日而语。如果你稍微知道过去的情形，你一看就已经难能可贵了，这个不是人所能够做。你想一个人在一个观念里面久了以后，没有办法的，就像亚伯拉罕一样，拜偶像拜了多少年了，你怎么能看见宇宙能有为真神呢？连马丁路德都不行，连马丁路德，你看你们他所想的都，他那么还是那么还那很有思想的，很有头脑的人，很有主见的人，你看到时候，他在黑暗里面就是在黑暗里面，看不见就是看不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真的拿这个路德会来和从前的教会的光一对比，那个一个在天，一个在地，一个是在歌山，你看见的好像看见光一样；一个在别的地方，好像在黑暗里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你这个就是圣灵的确已经做了很大的工作。那么我们讲过了路德会，但是呢，我们说过圣灵呢的确要兴起白衣来与他同行。所以就在路德会这个范围里面，我们现在不要讲太远了，就在路德会这个范围里面，那么大概经过150年以后，圣灵就做了一个反应的工作。这个工作什么工作？这个工作就在德国就兴起了一般的人，叫做敬虔派。 那么今天呢，我给大家看的教会分类是跟从前并不一样，但有的人看法就差不多，其实不差不多，因为我们慢慢加的，你知道，我们不一下加很多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讲教会历史，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有很多英文名字，所以呢，我们讲那个名字，如果我们不给中文的翻译，大家一定一点概念也没有。所以呢，现在你讲的敬虔派的时候，你看到这就是1675年，你看这个中间一个空的比较多的，那么这就是今天晚上我们上个礼拜跟这个所要讲的。那么，所以敬虔派英文叫做 Pietist， 那么不要忘记，敬虔派严格说来不是个宗派，严格说来不是个宗派，敬虔派就是神所兴起的一般人。这一般人呢，我们教会历史称他做敬虔派。那么这个是1675年开始，就是17世纪下半叶以后，等于快末叶的时候，才神兴起的一个运动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在这个时候，大概马丁路德起来改革有快100年到150年的样子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知道，经过150年。那么你可以看得出来，马丁路德所看见的，现在大家应该都看见了。马丁路德给我们三个很重要的看见启示：一个就是圣经有最高的权威；第二就是给我们看见因信称义的真理；第三给我们看见人人都是祭司，只要蒙恩得救的人，个个都是祭司。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，就做圣经来讲是客观的，就做因信称义来讲是个人主观，就指的个人得救。那么讲到人人是祭司，就讲到教会的生活。所以根据这三个大的支柱，我们知道说这个可以说就是路德会。如果你要问说他到底他看见了什么，给教会带来什么最大的贡献什么，就这三点很清楚的，就非常清楚的。但是经过150年以后，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了，虽然这个路德会的人比任何人都会讲因信称义的道理是绝对会讲，但是因为大家一直讲道理，一直讲道理，一直讲道理，慢慢的就跑到死的字句去了。然后呢，每个礼拜都讲这个道理，但是忽略了在我们生活中要把它实行出来。因为如果一个人真的因信称义的话，他应该接触果子，就是成圣的果子。所以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你可以说圣经是最高的权威，你可以这么讲，但有的人根本不读圣经的。有的人为了打仗，有的人为了辩论，在那里研究因信称义。除了因信称义之外，他别的什么也不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礼拜六有人敲你的门，很多都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人。那耶和华见证会，你千万不要上他的当。你只要门一打开，只要跟他一辩论，他们绝对不像321的神。那么他们老早受过一种的训练，就是所有圣经里面关于321的神，他们都弄得清清楚楚。所以很少有基督徒是他们的敌手，是他们的对手，是不可能的。但是你如果真的认识他们，你考不要考321，你只要考别的稍微多一点点，他们什么也不会。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，有的人他不读圣经，他只读圣经里面讲的圣经所没有321的那些证据，如此而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所以今天你可以喊得震天价响，你今天可以讲，可以喊得很响亮，哦，我们圣经是管理我们的什么什么。但现在第一个，你读不读圣经？你圣经读也没有读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也不爱慕圣经，你怎么会让圣经来约束你的生活？怎么让圣经来坚定你的信仰？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些话我们都会讲，但是一个不读圣经的有什么用？所以现在我们就清楚了，这个就是为什么神兴起敬虔派的原因。那么不止如此，现在我们讲是讲说人人都是祭司，但是到了礼拜堂，你看你还是一个人两个人讲道，然后还有几个人动而已，其他动也不动。不过在路德会比别的地方要多得多，因为马丁路德觉得既然人人都祭司，那么起码一样都要动，你嘴巴要动，又会唱诗就好。所以现在我们说在路德会里面的确唱诗的声音比别人更响亮，那么这个是不是表示人人是祭司呢？我们今天都知道，如果真的讲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的话，你看见这个是完全吗？还是不够完全？所以150年过去了，慢慢教会就变死了。大家都讲究神学，大家都讲究真理，但是问题有几个人注意到实行？ 大家都讲的阴性正义讲得很好，但你接触果子来吗？大家今天都讲人是祭司，有几个身体，有几个肢体在那里动着呢？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说神就兴起了这一班金钱派的弟兄们，那他们实在是很爱主，他们就在每个人家里就开始聚会了。所以他们一个小组一个小组的，你看见吗？他们人都不多，但是聚在一起的时候，第一，你来以前你必须是个读圣经的人，你不仅读圣经，现在把你所读的圣经跟大家一同来分享，还有你必须是个祷告，你祷告神圣必须要答应才可以。所以那个信心是个活的信心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敬虔派里面，你就知道说，他们不只是读圣经，也祷告，不管读圣经祷告，而且他们要结出成圣的果子来。那么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，不光一同读经，一同祷告，而且能够一同分享。一同分享的时候，那么很自然的就显出身体的那个光景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要你能符合身体的定律，神就非祝福不可。结果就在整个路德会就带来了好大。好大的复兴，所以本来嘛，整个路德会是死的，现在呢是完全活过来的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是马丁路德要做的梦终于实现。马丁路德他有一天说：“哦，我巴不得在大教会里面有小教会。”他所看见大教会是路德会，是很多根本不信的。他认为只有蒙恩得救的人才可以波饼才对，所以哦，巴不得大的里面有真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结果你看他的梦实现了。现在路德会这个大的里面，你看那些很多不得救的，很多都是王子啊什么，根本不得救的。但是你一到这份聚会里面，那弟兄姊妹个个都是得救的，不光得救，而且是活的，个个都祷告，个个都读圣经啊，而且个个都是用心来读圣经，所以他们读圣经跟头脑重新读圣经就不一样了。你看见吗？自欲杀死人，只有灵叫人活。所以你看他们所到的地方根本就活过来了。所以你看见了，马丁路德本来只讲说圣经有最高的权威，那你怎么知道？你一天到晚都不读圣经，这表示圣在里面没有权威吗？所以现在你天天读圣经，天天祷告，那么你天天与主有交通啊，而且你得救真的得救啊，你真的得救，当然你的生活一定是真的属灵的生活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们个个都活过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。这个实实在在是个太美好的运动，结果金钱运动那把火就烧起来了。那就是说，马丁路德本来是做梦的，但是现在梦一个个就实现了。大家都读圣经，大家都祷告，而且信心是活的信心。他们办孤儿院，那么结果你知道吗？那个威斯里约翰特别去参观他们，有650个孤儿，然后他说：“你看他们所做的见证，就给我们看见信心是活的。”这个谁？这个你叫威斯里约翰怎么说？他说我们从来没有看过这种事情，弟兄姊妹，怎么他能没有看见？这个才真的是基督徒嘛！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说，马丁路德那些光都是对的，那些都是要把我们带到完全的地步。但是现在呢，变成死的，所以现在给我们看见乃是借着什么？借着属灵的。那么这一班人，我们不要忘记。那么给我们看见，等到神用敬虔派的时候，就给我们看见说，今天给敬虔派简单的来说，这帮人就是属灵派，这不是追求属灵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教会既然是属灵的，所以只有教会属灵的时候，他才能活得过来，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。好了，那么现在呢，我们讲到敬虔派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上一次很匆忙啊，所以今天我们稍微的慢一点点，因为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教会很重要的关口啊，我们不能一下就过去了。那么讲敬虔派的人呢，你要记得有六个人物你要记得，那么今天我把它通通写下来，而且通通翻成中文的。那么一个呢是安德特，这个要记得，这个安德特这个名字我盼望大家能够记住啊。第二个是史宾诺，第三是富兰克，第四个是本屈尔，第五个呢是特史提根，最后一个是新兴道。所以这六个呢，通通可以说是敬虔派中间响当当的人物。那么讲到敬虔派他们是怎么开始的呢？最重要的开始的人就是安德特，大家不要忘记，安德特严格说来跟敬虔派没有直接的关系。安德特是实实足足路德会的人，而且是路德会第二代的神学家，没有问题，他的确确跟马丁路德关系又很好，所以有人误会他想打倒他，打不倒他，因为他的的确确是 在马丁路德以后特别强调说，我们不能光讲一句称义，我们要接触那个果子来才可以。所以他这点就讲了很多。那原因是什么？原因就是因为他读了很多奥秘派的东西，包括谁呢？包括就是我们讲过的，就是 John Taylor 他们的东西。所以呢，他是因为是神学家，懂得圣经，所以把所有奥秘派里面那些荒谬的地方，那些不合圣经的地方，通通过滤了。你看见没？因为那些你光讲经历很危险的，所以用圣经呢去把它过滤过。所以呢，结果就把那个教会历史的好东西就留下来了。那么他自己又是很好的神学家，所以呢，在第十七世纪刚开始的时候，那时候就写了一本书，那本书叫做《真正的基督教》。那么讲的真正的基督教，意思就是说不是外面的，是里面的。意思就是说，今天呢，我们不能够是一个死的宗教。今天我们这个人必须要活，而且要接触要接触什么成圣的果子来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呢，你知道，在所有路德会里面的人，他们只读三本书的，一本是圣经，第二本就是马丁路德的出信造就，第三本呢就是刚才说这本书，这本书可以说每个人都读的。好了，所以我们讲到安德特的时候，我们要说这个人是个奥秘派。为什么奥秘派是讲属灵的？你明白吗？奥秘派是追求属灵的一般的人。所以最早的奥秘派，我们可以说是保罗，他当然是奥秘派，他当然讲属灵。那么还有呢，约翰当然也是讲属灵。与主有很好的交通，所以不要忘记。所以整个这个敬虔的它开始是什么？是整个的弟兄姊妹对属灵有一个觉醒，醒过来，明白了。大家都在用头脑读圣经的时候，忽然间他们把心一打开，他们发现这是个宝藏。他们读圣经不是更增加知识，他们读圣经为了自己能够敬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不是最近将军不是来了这里特别很重的感觉，就这个感觉吗？带头脑可以很多，知识可以很多，但是有没有属灵呢？有没有心是打开的？你头脑都对了，你心对不对呢？所以很明显的，这班弟兄们他们是受谁的影响呢？受安德特的影响。所以在那个时候呢，就在莱茵河那一带，那么有一个人就名叫史宾诺。史宾诺呢，他从小的时候，他有一个老姊妹，是个贵族的姊妹，来帮助他，就很像盖恩夫人家，给他很多属灵的帮助。那当然，尤其是在莱茵河那个附近，不要忘记，那就是莱茵河的附近，就表示说他们受神的朋友的影响很大，就在那一带。所以呢，你可以想象到，从小的史宾诺就得了这些帮助。那么，尤其他得的最大帮助的一本书，就是刚才所说的安德特的那个那本书，就是《真正的基督教》。那么他完全里面眼睛开启了，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。那个时候他做了路德会的牧师，在 Frankfurt 就知道今天这个大家坐飞机一定要经过那里，那是等于这个德国的纽约一样。好了，那么他在 Frankfurt 那里就在那里牧养教会。他牧养教会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他就是大概是1675年的时候，那么他有一天就替安德特呢，就那本书呢就写了序，啊，第一年写了序，写了序的时候他大概手痒啊怎么样，他就发挥他的六点，就是根据他所觉得应该要怎样怎样，在六点他就讲了他的六点的主张。那么到第二年的时候呢，他就把他六点主张另外再出一本书。那么当他出这本书主张这六点，那他不只告诉我们教会不应该是教会今天不可以这样死沉的，那么那路在什么地方，他就建议一些路。那么其中一条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应该有小小的聚会。那么因为聚会小，大家可以彼此照顾，因为聚会小大家彼此交通，那么大家好好读圣经，好好祷告。所以你看他就把一些具体的到六点，我们上礼拜讲了，今天我们不再讲了，反正那个六点就把它很仔细的讲出来，提供出来。所以结果呢，很多人都响应了，结果就在每一个不同的地方，全德国 只要你看很多地方就这样实行，最早是在 Frankfurt 实行的，所以没有想到旋风呢就席卷全世界。所以今天大家不要忘记听很多讲什么细胞教会、细胞小组从哪里来，就从这里来的，最早是从这来。但问题就是你今天可以模仿复兴，但你不一定产生复兴。你觉得摩尔维亚复兴是因为他曾经有24小时守望祷告，那么你说我也来24小时守望祷告，结果不灵的。他们祷告有复兴，你祷告不灵的。那么他们有细胞小组，你有细胞小组灵不灵，那就不一定灵，明白吗？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叫细胞小组从那个时候开始，那一点没有错，所以这个聚会就开始就火起来了。火起来了，那当然起头嘛是很好啊，你给大家带来复兴，这不是很好？本来教会死气沉沉的，但另外一面就教会里面，尤其是本来呢死气沉沉的，那么总有人在那里做啊。那么这些人他们服侍神，他们从国库里面拿薪水的，因为现在慢慢变成国教了嘛，你看见吗？这些服侍神的人，按理来讲应该单纯服侍，结果这些人慢慢热心起来，因为很高兴呢，本来聚会人少了，现在聚会来了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你看见吗？他们比这些人还要属灵，这就麻烦了。你看见没有？如果他们也很属灵，就影响大家更属灵。那么然后就很明显，在很多地方对他们就产生一种的威胁。所以我上次特别提过了。那幸好呢，是那个时候的皇帝就是腓特烈一世，腓特烈一世就是腓特烈大帝的前面的一个皇帝。那么这个德国皇帝在柏林啊，那不要忘记了那么他非常欣赏。他一接受了以后，所以在那个附近，包括哈勒这些地方，那么那一带就一点的问题都没有，所以那个别人根本吭都不吭气的。那么别的地方就不是那么容易，别的地方你要欢迎可以，不欢迎你还是不行的，你还要看看别人的脸色。所以你当然从这里我们叫做这个所谓的近前派，那么等到风起云涌以后，那么有一度，特别是在柏林那一带，可以说最旺盛。特别是东德这边是最旺盛的，那么别的地方要看接受的程度如何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个的的确确带来了很大的冲击，尤其他们主张讲什么？主张是讲这个也是主张要话语的供应的。那么因着他们近前的缘故，所以产生了两个很有名的很人物，一个是文豪歌德，还有一个就是康德，都是德。那么这个他们呢，就是受了近前派很多很多影响。那么你看今天，因为他们注意教育，你看今天德国最好的大学，像什么 Dubingen 啊，什么这个几个大学，通通是他们的，这个很清楚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得知道，你知道说这个近前派的确给教会带来了很大很大的影响。所以有一个人这样讲，他史宾诺是谁呢？他斯宾诺在整个路德会里面只是比马丁路德稍微微小一点的人，意思就是说在整个路德会里面，如果第一号是马丁路德的话，第二号应该是他了。那这个话你不能讲给莫兰顿听的，莫兰顿大家都承认是马丁路德最得意的门生。但如果你真的知道说今天在路德会里面给路德会的影响，除了马丁路德之外，恐怕没有一个人赶得上斯宾诺。好了，那么但是光有斯宾诺不行的，斯宾诺是一个先知，斯宾诺是一个理论家，但是他有意向，这个没有错，但真正把它实行出来是富兰克。富兰克是谁呢？富兰克就是新兴道夫的老师，从小就是在那里受他的这个关照的。那么富兰克那个时候因为斯宾诺的推荐呢，就把他推荐到哪？就推荐到有一个城叫哈勒。哈勒其实离开这个马丁路德的故乡不是很远的地方嘛，哈勒这个地方。那么在哈勒那个地方呢，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大，因为我们说过史宾诺跟皇家的关系很好嘛，所以运用他的关系呢，所以就开始一个大学，那个大学叫做哈勒大学，然后呢就把弗兰克请去做教授。那么好了，所以弗兰克呢就到了那里，那么没有想到后来整个哈勒大学就变成整个近前派的中心，全世界近前派的中心在那里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今天如果大家还有机会去的话，那么当时的孤儿院那个房子还在，那么这个那当时的，而且我们知道说这个富兰克他办学校办孤儿院啊，那么对于不幸的人呢，不就是要教育给那些这个小朋友们啊，让他知道宇宙中有神啊，所以他们就收集了奇奇怪怪的东西。所以 今天如果你问德国一个最古老的博物馆在哪里，最古老的博物馆就在那里。所以我们说过嘛，这个威斯利约翰参观过，哦，印象深刻的不得了，深刻的不得了。那么但孤儿院活的信心，那现在我们要问穆勒，后来乔治穆勒不是也办孤儿院，他的灵感从哪来？灵感就是从这一班弟兄们来的。所以他也办孤儿院，也有活的信心。所以不要忘记，活的信心不是从弟兄会才开始，不是十九世纪才开始，活的信心十七世纪他们就开始了。连谁呢？连威斯利约翰都非常非常的受感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，这是近前派，近前派的影响是非常，很明显是非常非常大的。所以简单的来说，如果我们今天讲古典的近前派的话，那就是史宾诺和弗兰克，因为他们两个在主导的。那么他们两个主导有一个结果是什么？有一个结果，他们是绝对不主张脱离马丁路，脱离路德会，他们觉得不可以。所以他们只能够觉得在教会里面，在体制内改革可以，你把这火点起来，大家属灵可以，但脱离教会他们不做的。所以这个就叫做古典的什么呢？叫做古典的这个近前派。那么和古典的近前派跟就是史宾诺跟富兰克之外，还有一个人这个贡献很大，也算是古典的近前派的。那么他们三个看法一样，他们是绝对觉得不管教会多祝福，我们今天多有复兴，我们怎么样我们都不能分的，怎么样都不肯的。那么另下面一个就是本区尔。那本区尔是不同在哪里？本区尔不同了，他是个圣经学者，他是个新约圣经学者，他懂得原文啊什么，但是呢他虽然懂得原文，可是呢他的确用心来读圣经的。所以就是解经来讲，本区尔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。如果没有本区尔，那么大家读圣经只读圣经的，不会一本本去解的，不会的，只讲神学就完了。但是现在讲到解经的时候，那第一本的书毫无问题的是本区尔的。那么这个什么呢？就是近前派可以说最早最早的新约的，这个叫什么？你普通可以叫的注解也可以。那么讲到这个他所写的新约注解，司不真怎么说呢？司不真说这个地方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别人也许用一页去写一段的话，他用一行就可以了。所以这是他的特点。所以如果你要读他的东西，那个他英文，他的英文书如果把它翻成中文，那个题目就是新约指南，你讲的新约，他告诉你到底怎么读新约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这个弟兄给他。所以我们知道说史宾诺弗兰克他只是，他们也可以算是改革家了，没有问题的。他们的改革就是在教会里面点火，点的复兴的火。但你光火不行啊，你要有根基才可以啊。所以真正的解释圣经是谁在那里做的？是本区尔做的。那我们说过，本区尔因为是个教授，所以呢，那么学生很佩服他。所以有一天呢，他们有一个顽皮学生就躲在这个书房里面，结果就看老师怎么读圣经。那么他结果就把圣经打开，他有个祷说：“主耶稣啊，我们又一次欢聚。”你看，今天教授这样读圣经很少。一个教授读圣经，尤其要讲神学，要把头头是道，要有头脑的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不是这个弟兄就用心来读圣经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对于整个古典这个近前派来说，这个帮助最大的，那么毫无疑问的是这三个，这是古典的，一个史宾诺，一个弗兰克，还有一个是本区尔。那么安德特呢是他们的鼻祖，安德特可以说严格是他们说真的追到谁先开始的，谁先开始属灵这个点这把火的是安德特。所以史宾诺认为安德特呢几乎可以说是什么呢？是他们中间的柏拉图，他觉得他的地位跟哲学家的柏拉图地位是一样的地位。所以你就可以看得见，在史宾诺在近前派的心中，安德特他的地位有多么高。所以我劝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懂得英文的话，那么这已经翻成英文了。我觉得那个真正的基督这本书是应该要读的。那么你就可以知道说，给整个的近前派的影响，不知道带来了多大的祝福。所以呢， 所以现在我们讲到鼻祖是安德特，讲的古典的这个近前派就是史宾诺弗兰克本学，两个可以说是开始的。那么真的把房子建造起来，那但是本区他把肉把就内容就添进去，所以这个